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开启台湾巡回演出，总统和百位政要迎贺，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读大陆法会文章，巴西学员体会到修炼有相似的挑战，大连刘红霞遭迫害致死，家属揭露真相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开启台湾巡回演出，总统和百位政要迎贺。明慧记者孙博、苏荣综合报道。享有世界第一秀美誉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第18度莅临台湾，于2025年12月28日傍晚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展开神韵2026演技亚太巡回演出的首站，受到粉丝们的热烈欢迎。中华民国总统致贺电并赠送鲜花欢迎神韵，与百位政要纷纷致赠贺词，欢迎神韵为台湾民众带来顶级的艺术飨宴，并预祝神韵演出成功。
神韵在台湾主流社会已累积高度口碑，很多政要早已成为神韵的粉丝。在神韵艺术团第18度莅临台湾前夕，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和逾百位政要纷纷致贺函和褒奖，欢迎神韵莅临台湾，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贺电中表示，星溪神韵艺术团定于民国114年即公元2025年12月30日至115年2月8日于台湾巡回演出，特电致贺，致盼借由此项盛事构筑创意表演平台，促进观摩研习交流，陶冶人文艺术涵养，共同为建构平和理性之优质社会贡献心力。
与百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的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词，包括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内政部长等13位中央部会首长，新北市长、台中市长、高雄市长、台南市长等19位地方政府首长，还有70位跨党派立法委员、国会议员，以及18位议会首长和议员等等，致赠花篮和贺词，欢迎神韵莅临台湾，赞叹神韵展现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之美，这场艺术飨宴将为台湾带来平和理性之优质社会氛围，以及深刻而难忘的感动。其中，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冠绝古今盛赞神韵的艺术成就，考试院院长周鸿宪赞誉神韵舞姿绝伦，外交部长林佳龙则以神韵神采奕然、风华流韵形容神韵的风貌，法务部政务次长黄世杰则以艺坛精英致意。
主掌两岸关系的部会首长们也热情迎接神韵的到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以神舞飞扬、运传四海祝贺，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也送上神采妙韵、圆满成功的祝福。文化界方面，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特地致函表示，神韵以精湛的中华传统舞蹈融合中西乐器的乐音，结合细腻生动的动态天幕与绚丽服饰，充分展现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之美。国立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也以神飞清秀舞、运动不生莲赞誉神韵的艺术表现。
神韵来台演出是台湾文艺界年度盛事， 吸引大批粉丝到场接机，现场气氛热烈温馨。神韵将于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2月8日在台湾七大城市展开33场全新的演出。
三年前曾来过台湾的神韵主持人唐韵表示，今年是神韵成立20周年，而台湾是本季亚洲演出的第一站，他感到格外开心。他提到，这次相隔多年再度回来，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为了这一季的演出，神韵已准备长达半年时间，所有节目都是全新制作。目前已先在美国与欧洲展开巡回演出，获得观众热烈回响。他相信，神韵在台湾同样会受到欢迎。他说，因为神韵展现的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华文化。同时他提到，神韵呈现的是一种源自神性的文化，与中共所宣传的无神论截然不同。他说，当人们看到神韵，就能真正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他认为这是其他演出少有甚至无法做到的，因此观众能感受到与神的连接，心中升起希望。
来自台湾的神韵领舞演员范辉仪首次随团回到家乡演出，难掩激动心情。他表示，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回到亚洲，回到自己的家乡，心情真的特别激动。他也向期待已久的台湾观众说，希望今年的演出能为观众带来更多启发与善的力量。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在中国大陆各地各行业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敬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在师尊的看护下，大法弟子们又走过了在工作和生活中随时随处讲真相、证实法的一年。在辉煌的新纪元正在开启的历史时刻，弟子们会珍惜每一天、每一时刻，谨遵师命，修好自己，多救众生。
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澳洲和新西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恭祝师尊新年好。安娜说，感谢师父赋予了我们全家新生。安娜的父亲患病多年，有一天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突然中风，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并发症，医生表示无法继续治疗他的疾病，随时可能离世，一切都无法预料。学法轮功后，他摆脱了所有病痛，拥有了健康的身体，这简直是奇迹。当安娜告诉别人时，人们难以置信。安娜说，若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而我未曾经历，我同样不会相信。但它确实发生在我家人身上。后来我母亲也见证了父亲的修炼经历，她惊叹道，大法就是神奇。
在2025年圣诞节与2026年新年交汇之际，神韵2026全球巡回演出于欧美七座城市举行了20多场演出，多地爆满，提前售罄，关系到你人生的秀立即掀起观演热潮。从法国的阿姆内维尔与波尔多，波兰的托伦，到美国加州圣何西、德州休斯顿、康州沃特伯里和佛州杰克逊维尔，观众盛赞神韵达到艺术最高境界，许多人因内心震撼而落泪。尤其在节日期间，隆冬时节，全家人共赴这场抚慰人心的精神盛宴，开拓视野与胸襟，在动荡的世界中感受平和与力量，并找到与神的连接。法国哲学教授德圣日耳曼表示，神韵是人生至少要看一次的演出。他说，舞蹈华丽，服装精美，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演出传递的价值观真善忍非常深刻。为了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太太冈察洛娃还购买了《转法轮》一书。他说，我想更好地了解这些哲学思想的来源。
2026年是美国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穆利尔·鲍泽恭祝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他感谢神韵艺术团的杰出成就，赞扬神韵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壮丽辉煌，弘扬普世价值，跨越文化界限，促进相互尊重。他感谢神韵为华盛顿特区居民以及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观众带来希望，令观众敬佩，并祝愿2026年1月7日晚在华盛顿的首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令人难忘。2026年1月7日至18日，神韵艺术团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为美国首都地区的观众带来10场演出。
2025年12月27日，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柏林湖畔宫殿成功召开，来自德国各地瑞士德语区的学员参加了法会。18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介绍了他们在各自的大法项目中如何时时对照师父的法理向内修自己，保持正念正信，提高心性，放下难以割舍的执着心，闯过难关，在师父的保护下助师救人，同时圆融着大法。
德国纽伦堡的法轮功学员12月20日在市中心圣诞市场守夜，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大量民众在摆出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路人多次表示，让大家了解这些真相真好，法轮功学员做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
2025新加坡年度法会12月25日成功召开，19位学员先后分享了各自修己救人的修炼心得。陈女士走入修炼两年多，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过去的胃病和经期不适全都不药而愈，更重要的是，他切身感受到生命融于法中的美妙，无以言表，对慈悲伟大师尊的感恩，并对万古难遇修炼机缘的珍惜。多位发言学员数度哽咽落泪，与会者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其中承载着真挚鼓励与深深共鸣。
2025年12月23日到25日，由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主办的反活摘海报展于日本神奈川县的神奈川区民文化中心展出。与此同时，纪录片《活摘》也于24日在神奈川公会堂上映。前来观看海报展和纪录片的人们了解了中共非法摘取并售卖器官的真相，并对无辜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经历表示震惊。豆子市议会议员丸山智章先生在放映会上表示，我最想告诉日本民众的是，发生在中国的活摘罪行其实也是我们日本人全人类必须共同解决的问题，和平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的，也希望大家能采取实际行动。他鼓励法轮功学员并补充道，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们虽然处境艰难，但正如中国的古语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邪恶必败。希望法轮功学员们不要放弃希望，继续加油。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2月27日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练功讲真相，并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他们在人流不息的广场设立了真相台，展示五套功法，义务交功。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还表演了节目，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来自澳大利亚的沙凯拉女士与卢克先生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沙凯拉表示，当看到这么多人一起打坐时，她能明显感受到一种能量，让人觉得十分震撼而美好。她说，这样的活动不仅令人感到平静，也是一种向更多人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公众认知的方式。他认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需要停下来片刻，保持安静，回到自己的思绪中，这种状态让人感到完整而平衡。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到场演讲支持， 他赞赏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坚持真理，勇敢抗争，并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帮助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的迫害。高尔在演讲中表示，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原则不只是道德理念，更是修炼者在极权压迫中保持尊严、内在力量与人性的重要源泉。他指出，这些普世价值在当今最严酷的压制环境中仍然闪耀，也同样值得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我们深思与珍视。
接下来请听两篇明慧文章，阅读大陆法会文章《印度学员比学比修》，和读大陆法会文章《巴西学员体会到修炼有相似的挑战》。
请听明慧文章，阅读大陆法会文章《印度学员比学比修》，作者印度法轮功学员。明慧网成功举办了第22届大陆法会，自2025年11月12日至12月18日，共发表了90篇修炼心得交流文章。印度法轮功学员反馈说，阅读这些发生在中国严酷环境下的动人故事，激励着他们在多方面不断提升。中国大陆学员在遵循真善忍原则以及揭露中共长达26年的迫害中所展现出的境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表示，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一、学会整体配合。马诺拉玛是一位75岁的印度法轮功学员，他于201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令他深受感动。他被大陆法会《师父的法就是我正念的来源》一文中所记述的那位老年同修坚不可摧的正信以及正念正行所深深触动。文章讲述了一位69岁的女学员的转变历程。她曾是一个极端自我、性格强悍的人，后来却变得能主动放下自我、无私助人。这一切转变都发生在她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遭受酷刑与迫害的艰辛岁月里。这位女士自1998年起在中国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长达1年半，期间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却始终拒绝放弃信仰。管教人员将她的情况上报给以心狠手辣著称的劳教所所长。作者写道，她很快就赶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不仅没有惩罚我，反而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了不起。马诺拉玛说，他所面对的磨难极其残酷，他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大法法理坚不可摧的正信，他那放下生死的无畏以及那份坚定，最是震撼我的心。这促使我更加精进实修，去接触更多的人，告诉他们大法修炼的美好，以及这场仍在持续的迫害是多么惨无人道。马诺拉玛表示，大陆法会的文章鼓励全球学员精进修炼，紧密配合，共同揭露仍在持续的迫害。他说，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激，你们勇敢而慈悲的心，无私的付出，以及以平和心态直面邪恶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你们给予我们坚定修炼的勇气与力量。明慧团队，我向你们所有人为制止这场邪恶迫害所做的不懈努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二、促使自己做得更好。桑托什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印度裔学员，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超过10年了。他说，每年的大陆法会都是一个极其庄严的时刻，因为他展现了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学员的修炼历程。他认为这些心得交流文章非常珍贵，如果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写出一篇心得，这足以说明他们认为这件事是多么的神圣与庄严，这反过来也激励着我们在自己的修炼中做得更好。在所有文章中，最能帮助他向内找的是大陆法会在巨难中的神圣大考。他说，过去每当他在修炼中有所松懈时， 总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但读完这篇文章后，他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差距。该文作者即便面临严酷迫害及重重挑战，仍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全身心投入到向中国同胞讲清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真相。桑托什说，我意识到，当我身处的环境变得安逸时，我绝不能再找任何借口或产生懈怠，越是在那种时刻，越应当勇猛精进。文章中另一个深深打动桑托什的内容，是作者在2000年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关押在西城区看守所期间听到的一个北京家庭的故事。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一天晚上，这对老人外出讲述迫害真相时，看到许多外地来天安门上访的学员露宿街头。目睹这一切，他们内心十分难过，便打电话与儿子、儿媳商量，决定卖掉一套房子来帮助这些外地学员。桑托什说，如此轻易地放下物质财富，表面上听起来容易，但要真正从内心做到，体现的是修炼者的境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能如此轻易放下财物的层次，那是我需要好好实修的另一个方面。桑托什在描述大陆法会交流文章作者的修炼状态时表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法轮大法的法理有着深刻的领悟，而且修得非常扎实。他说，每次阅读明慧文章，他都能立刻看到自己的差距，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表示，这也不断提醒着我肩负的神圣使命。三，提醒我们将所有人都视为亲人。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位 IT 专业人士何塞，1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表示，在阅读今年的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后，他更加明白了在与同事、亲人、朋友以及陌生人相处时应具备的心态。大陆法会在央企体制内给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一文的作者写道，在多年的修炼中，我悟到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师尊讲过当今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法。我从心里想救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同事们。何塞说，他明白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师父的亲人来对待，并对他们保持慈悲的心态。他意识到，是慈悲的师父为我们安排了好的工作或良好的家庭环境。何塞表示，阅读这些交流文章更加坚定了他揭露中共迫害的决心。每一篇文章都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经验，帮助大家共同提升。他也向明慧团队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并说道，感谢你们分享这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并激励着我们，这些体会弥足珍贵，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他们在生死关头所走过的历程，如今拿出来与我们分享，这是无比珍贵的礼物，我们倍加珍惜。
请听明慧文章，读大陆法会文章，巴西学员体会到修炼有相似的挑战。作者：巴西法轮功学员。明慧网每年举办的中国大陆修炼心得交流会，都会邀请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投稿，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并发表于明慧网。今年从11月至12月，共有90篇文章入选发表，并从中文翻译成24种语言，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分享。葡萄牙文译文广受巴西学员的欢迎，巴西学员十分珍惜这些交流文章，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对三位巴西学员来说，这些交流文章讲清了重要的修炼理念，也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各国的修炼环境并不相同，但是要去除的执着以及修炼人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非常相似。一、 修炼达到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巴西学员克里斯蒂娜表示，他每年都在中国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中发现巨大的价值。他能从中国学员在中共残酷迫害下的修炼状态中学到很多。他说，因为他们面对如此严重的迫害，完成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就要具备远远高于常人的品德与价值观。克里斯蒂娜说，在这条修炼道路上，学员们学会主动否定迫害，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在做项目的同时重视学法和发正念，整体配合圆融大法弟子的整体，用法中的智慧唤醒世人的良知，并且不以恶制恶，因为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许多交流文章提到年长学员为了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而学习复杂的技术，用以制作传单、年历和光盘，这让克里斯蒂娜尤为感动，因为不仅学习和操作技术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而且掌握这些技能的学员是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因为中共往往把那些会制作真相资料的学员作为打击的目标。克里斯蒂娜认为，在讲真相的经历中，无私、利他、勇气以及对师父的坚信尤为突出，学员们把自己的使命和他人放在第一位，放下个人利益，克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坚信有师父保护。他还说，许多学员体会到，只要他们想去做，想参与项目，师父就会为他们开启智慧，安排机会。大陆法会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体悟修炼，这篇交流文章让克里斯蒂娜深受触动。文章讲述了一位学员如何克服恐惧，终于能够开口向世人讲述迫害真相。他表示，这篇文章也激励他寻找更多机会，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二，作为修炼人，学做更好的父母。另一位巴西学员索兰吉表示，中国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对我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并从旧宇宙的为私为我中走出来，是极大的鼓励。和克里斯蒂娜一样，他也认为中国大陆学员在坚守正信，努力把迫害真相传递给更多中国民众方面，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毅力。索兰吉从法会文章中深受启发，看到大陆同修如何以正念面对迫害，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同化法。索兰吉说，对于许多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来说，养育孩子是一个普遍面临的挑战。当孩子叛逆或难以管教时，做到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很难。然而，大陆法会中的一篇文章让索兰吉受到很大的启发。这篇文章是由一位后来自己也走入修炼的学员所写，讲述他作为修炼人子女的经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大陆法会》，即便辜负师恩的那些年，师父也始终在等我。作者描述了自己虽然一度在修炼上不精进，但他的母亲始终耐心对待他，并善意地期望他能回归修炼。索兰吉说，就像许多父母一样，这篇心得体会让我们看到，作为修炼人，必须遵循师父的教导，放下情。他悟道，作为修炼人，为人父母，重要的是在道德上做正确的事，对待孩子不要被情所左右。三，看到中国大陆与海外修炼的共同之处。蒂西亚尼认为，有两篇大陆法会文章对他启发尤深。第一篇是《大陆法会：惧难不惑，放下生死走向神》。 文章中，一位学员分析自己在修炼中遇到的磨难的各种原因，以克服这些磨难。对蒂西亚尼来说，这位学员在法上的理性思考，帮助他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也找到解决挑战的新方法。他说，有时候原因比我们想的要更广，并不总是单纯的业力问题。一位年轻学员所写的《大陆法会》，即便辜负师恩的那些年，师父也始终在等我，这篇文章也让蒂西亚尼打开眼界。作者讲述自己在常人社会诱惑中的经历，使蒂西亚尼意识到，他曾经对中国学员的修炼抱有一些固有观念，认为他们在修炼上更容易，因为他们懂中文。法轮大法是中国的修炼功法，中国人修炼会更容易，他们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理解法、明白法，修炼也会更精进。然而，从作者偏离修炼，最终又重回修炼的经历，蒂西亚尼认识到，修炼真正取决于一个人内心对法的理解程度，以及是否能够按照法的准则去做，而并非外在的因素所决定。他说，修炼更多是与每个人自身信念有关，而不是取决于环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大连刘红霞遭迫害致死，家属揭露真相二。明慧通讯员综合报道，基于前述综合报道的信息，见前文。结合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出具的《大连市公安局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中所示内容，我们可以看看刘红霞案件的法律基础究竟是否存在，以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是否具备法律立场与逻辑。
第一部分，文件性质与核心内容。大连市公安局文件影印件显示的是《大连市公安局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编号为大公办一申请2022-117号，落款日期为2022年8月18日。该文件是大连市公安局针对公民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所做出的正式书面回复，属于典型的行政信息公开答复文件，格式相对规范，要素完备。文件明确指出，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关于大连市公安局协教专案办公室具备的鉴定机构资格证书、鉴定人资格证书及其经省级公安机关核准登记的鉴定范围等信息，经检索不存在。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6条第4项，作出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告知。
第二部分，与刘红霞案件的直接关联。在前述报道中，这份文件被视为刘红霞家属依法维权的重要证据之一。刘红霞遭起诉判刑过程中，所谓认定意见被作为关键证据使用，而该认定意见正是出自公安系统内部所谓的专案机构的认定意见。然而，这份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从官方层面明确表示，不存在相关鉴定机构的合法资格证书，不存在鉴定人资格证书及其核准登记信息。这无疑直接动摇了刘红霞案件中相关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证据效力。
第三部分，法律与程序层面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若一份刑事案件中的关键鉴定意见出自一个在行政信息公开层面被确认不具备鉴定资格的机构或人员，至少反映出三个严重问题。一、证据来源不明或不合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是否具备法定资质，至少被行政机关自行否认。二、程序正义缺失。在证据可能属于伪造无效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与法院仍予以采信，违背基本的证据审查原则， 司法程序成为装模作样，走过场。三、责任主体模糊。当行政机关以信息不存在回应时，实际上也回避了对鉴定行为本身的责任说明，行政主体做出了认定意见，认定意见反倒成为他自己的烫手山芋。
第四部分，文件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性。在刘鸿霞已于2022年11月离世的背景下，这份文件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性与象征意义。一方面，它以官方红头文件的形式否认了迫害案件中关键证据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它并未带来对冤错案件的纠正或责任追究，反而凸显了受害者及家属维权的制度困境。正如报道所述，家属将该文件提交给多个部门并公开，目的在于揭示案件的非法性，提醒公众关注刘鸿霞所承受的不仅是个体悲剧，更反映出中共社会在执法、司法与行政监督之间表面看来严重脱节，其背后是中共为了制造迫害案不择手段。
第五部分，总结点评。这份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在形式上是一份合法、规范、要素完备的行政答复文件，实质上成为揭露刘鸿霞案件中证据合法性缺失的关键旁证。它与前述新闻报道相互印证，进一步凸显案件的争议性与严重人权问题，也使刘鸿霞之死具有更深层的制度性反思意义。大连市总面积 1.37 万平方公里，辖7个区、2个县级市，常住人口 753.9 万人，是中国15个副省级市之一，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也是东北地区国际航运中心、东北地区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以这个城市的规模和级别，其公安局的设置怎么会一方面做出了具有司法鉴定结论意义的认定意见，一方面声称鉴定机构、鉴定人、登记备案信息不存在呢？
其实这也是这份文件最具冲击力的地方。从行政管理与常识角度看，一个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大连市公安局，其具体行为和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内容如此自相矛盾，本身就值得严肃分析，可以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与现实运作层面三个角度来理解，也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一、从城市与公安体系规模看，这样的信息公开答复极不正常。大连是常住人口超过700万的大型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公安系统设置齐全，包含刑侦、国保、法制、技术鉴定等。按照公安部关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资格管理的规定，公安机关从事鉴定、认定行为，必须有鉴定机构主体、鉴定人、资格证书、登记备案记录，这些都属于最基础、最原始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也不是可以没有的东西。因此，大连市公安局说信息不存在，并不等于信息查不到那么简单。
二、政府信息不存在在法律上的真正含义。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信息不存在只有几种可能。一、大连市公安局从未设立过、从未生成过可以出具认定意见的合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或者说假冒的鉴定机构在行政意义上从未合法存在，相关鉴定人从未被依法认可。如果是这种情况，相关刑事案件中使用的认定意见不仅没有合法性，压根就是为故意制造冤狱而存在。二、大连市公安局内部私设了这样的所谓鉴定机构、鉴定人，但对外不敢承认，这在实务中非常常见，尤其涉及敏感案件、专案办公室、临时机构以及自我赋权或自行扩权。换句话说，我们用过大连市公安局邪教专案办公室的名义， 但不能说它是合法的鉴定机构。
三，为什么公安局反而要说政府信息不存在？从现实运作来看，这样的答复往往是风险最低的选择。因为如果承认存在，就必须回答鉴定机构何时成立，依据哪部法律，谁批准这些人参与认定过程，相关人员是否在司法鉴定名录内，鉴定人是否具备既认定邪教又鉴定出版物的专业职称、技能和资格。这一系列问题追问下来，将直接引发证据合法性崩塌、冤假错案追责以及行政与司法责任问题。答复说信息不存在，则可以在一、行政程序上止血，不去深究已经发生的事实；二、控制影响范围，不触碰刑事案件本身；三、作为地市级公安机关自己制造的自相矛盾，是被迫害政策强加的，自己也无法面对，把问题留给当事人去申请复议诉讼。对行政机关而言，这是最保守但也最冷酷的做法，是在试图淡化或模糊大连市公安局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的非法性。
四，这份答复为什么反而说明问题？请大家注意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不是一个小地方的派出所，而是大连市公安局。正因为层级高，它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反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不是不知道，不是查不到，而是以大连市公安局的官方名义正式确认属下出具认定意见的机构无资格出具这样的文书，即迫害案中最关键的污蔑构陷材料。
第六部分，冤案未了，迫害仍被掩盖。据了解，刘红霞的丈夫后来对这个答复继续发起了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我们目前虽然得不到这些文书，但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复议机关和法院维持了这份信息公开答复告知的内容。刘红霞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被中共迫害致死，据说她的遗体仍未处理。我们也希望走过类似信息公开程序的更多同修提供证据，证明基于认定意见类邪恶材料构陷迫害人权案的荒谬。
第七部分，结语。大连市这个颇具规模和层级的公安机关，对关键执法资质说政府信息不存在，本身就是对案件合法性的重大否定。他不但没有洗清自己，而且在无意中暴露了针对法轮功的整个迫害链条关键环节上的荒谬与邪恶。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场政治运动已经搞了超过26年，迫害既违背宪法，没有法律依据，还无人敢出来明确责任、承担责任，对每个中国人和中国这个国家的后果是什么？本文希望能帮助读者理解为何这份文件引发关注，同时揭示出其中的法律问题和制度缺陷。已经读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深刻了解了中共本质的读者，请向刘红霞的家人伸出援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份善意。于朦胧死了，死因被掩盖，讨论者被封号、删号。乔仁良死了，无知情人敢发声，家属被收买、被管制。胡星宇失踪，罗帅宇坠楼，真相不见天日，家属遭封口、遭打压。8964的天安门母亲被集体消声，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以亿万计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同事、邻里被以连坐方式牵制。这不是一个人造成的，也不是个别人造成的。要改变这样的社会环境，同样需要更多人找回良心、勇气和智慧。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霍桂兰老太太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先后于2024年12月17日、2025年3月24日两次遭宝鸡市京台区法院非法庭审，12月18日被网判9年，罚金36,000，目前他已上诉。霍桂兰老人于2024年4月11日晚被闯入家中的警察野蛮绑架，四个年轻警察将他从四楼一直拖拽到楼下，任由他的身体在水泥的楼阶上磕击碰撞，使他身体严重受伤。当天夜晚至次日凌晨，宝鸡市卫兵区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从家中绑架和非法抄家。据悉，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张艳秋67岁被京台区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12,000。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李从巧八年、秦怡五年、柴秀芳五年、王乖燕四年半、张伟红未判，情况待查。
广东茂名市六旬法轮功学员陶永红、王英仅因聘请律师为自己及其他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维权，于2025年12月1日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处4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25,000元。陶永红和王英2023年12月13日被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王金海、杨小思和官渡派出所警察张冲等人绑架，经历两年非法关押与司法构陷。
吉林长春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蒋家彤女士2025年4月30日在自家小区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之后被城西派出所警察江鹏等人绑架抄家。11月8日蒋家彤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从蒋家彤被绑架到被非法判刑，他家人一直没有见到蒋家彤本人，他家人再次到法院询问时才得知蒋家彤已于12月11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家人到监狱探望，监狱也不让接见。
贵州贵阳市两位老太太因为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要重新修炼法轮大法，日前遭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8岁的李元佑被非法判刑4年，85岁的詹代辉被非法判刑1年8个月。
河北唐山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郝淑平于2025年7月在唐山市玉田县红桥镇范庄村集市向民众讲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他被构陷至唐山市遵化市检察院，10月29日遵化市法院非法开庭审理。近日获悉郝淑平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已提出上诉。
山东青岛平度市祝沟镇祝西村78岁的法轮功学员隋广花2025年6月19日在大集上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构陷，10月16日上午被非法开庭，现在已经被网判入狱，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隋广花曾两次遭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5年。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法轮功学员郭群女士现年约50岁，他于2024年9月份左右被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悉郭群被仪陇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现仍被关押在南充市嘉陵区监管中心，约还有8个月结束非法刑期。
四川成都彭州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2024年5月22日再次被警察从家里绑架到樊江路派出所，一直下落不明。近期陈桂芬已经被非法判刑1年，关押在成都女子监狱5监区。
四川遂宁市8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大秀老太太于2025年10月被警察绑架并关押， 近日获悉，他已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目前被关押在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刘大秀老人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早在2002年就曾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凤仙，2025年11月29日遭阜南新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送往青羊区公安分局，当晚被劫持至位于郫县安静的成都市看守所，非法刑事拘留。12月18日，看守所将他送往医院时，心跳已停止，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
黑龙江齐齐哈尔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立成，2021年被绑架枉判4年半，他再次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本来他应于2025年9月末结束冤狱回家，但杨立成于2025年8月被迫害出现脑出血症状，在监狱含冤离世。
青海西宁市法轮功学员曹生祥，男，历经5年冤狱折磨，2025年6月末回到家。由于狱中长期严密管控、高强度劳动、生活虐待、禁止与家人通信和接见、遭受严管等残酷迫害，曹生祥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回家仅3个多月后含冤离世，终年69岁。曹生祥曾任青海公路局下属单位青海西宁交通医院后勤科科长，因坚持信仰修炼法轮大法，他先后遭中共非法劳教1次、非法判刑2次，劳教期和刑期累计11年。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